弟兄姊妹平安，好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诸天来述说你的荣耀，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今天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所，来赞美你，来敬拜你，来听你的话，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来预备我们进入到你那个荣耀的国度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相信说听见你的话并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每个人都是有福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，安静我们的心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知道最近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呢，它其实原初呢是给犹太人写的，我们知道当然是给所有的人写的。耶稣啊，给犹太人讲的是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，是天国的君王。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位一个君王，他有家谱，是不是、啊、他的诞生。第三章第四章呢啊，讲了耶稣的受洗受试探，为耶稣做天国的君王做准备。然后第五六七章呢，耶稣的上山，在山上颁布天国的律法，讲述一个进入天国的人他应有的品格。然后耶稣怎么样就下山了，下山干什么呀？来招募天国的子民。耶稣为天国招募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有德行的好人吗？是有钱的有钱财的人吗？是有权势的人吗？是有能力的人吗？都不是。耶稣招募的征召的没有一个好人，真的。耶稣招募的怎么样都是罪人，真的都是罪人。你要看看啊，今天啊，这些讲的耶稣召唤的第一个遇见的就是长大麻风的人啊，然后第二个是外邦的一个瘫子，外邦一个瘫痪的人，第三个是彼得的岳母，一个发烧的老年妇人，然后呢底下呢是被鬼附的人，是吧，是血肉的人，瞎子瘸子哑巴，还有一个将要死的女孩子。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信仰里的人所遗弃的人，瞧不起的人，但是神却是神所眷顾的人。神把这些记在圣经里，就是改变我们天然的观念，因为耶稣来就是要为了拯救罪人。在八九两章里，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医治疾病，他胜过风浪，他赶逐乌鬼，他叫死人复活，彰显了耶稣他是天国君王的权柄和能力。今天我们讲第一个，耶稣胜过疾病。我们可以说我没有见过一个不生病的人啊，疾病和罪是息息相关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人犯罪堕落的后果，罪玷污了我们的灵，然后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就是疾病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不仅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，他是要把魔鬼破坏我们的生命中的一切都给我们重新的恢复过来。一个我们人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，神给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救恩也是有多么的深远。我们有罪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人都要死，但是神给我们预备了复活和永生。我们人生病呢，神医治我们。所以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四节那里说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他救赎我们的命，脱离死亡。所以耶稣呢在世的时候就是做三件事，传悔改的道，对付的什么罪恶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让人进入天国得生命，并且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，第一节，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让耶稣下山以后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麻风的病人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满身污秽的罪人，一个根本不配来到神面前的人，因着耶稣的怜悯，被耶稣那个充满恩典的手所触摸，立刻得到痊愈，得到洁净，得到拯救，得到生命。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预表，知道吗？我们知道，当这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来靠近耶稣的时候，他是需要勇气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吧，在犹太啊那个社会里，如果一个人长了大麻风，他不能进入正常的社会圈子，是吧？他见到人一直要叫说啊，我是不洁净的，不洁净的，你远离我，懂了吧？但是，啊，可能众人会嫌他不洁净，会赶住他。但是耶稣还是给他开了一个恩典的门，让他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嗯，他说什么？说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啊，他没有说主若能，他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。啊，嗯，他不能确定的是什么？是耶稣肯不肯医治他。肯不肯医治他？他知道主，你若肯的话，你就一定让我能够洁净了。因为他得了大麻风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一个人会接触一个不干净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大家躲还来不及呢，是不是啊？也许他得了病之后，他的妻子、他的儿女都没有来看过他。但是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看见他的痛苦。耶稣马可福音那里说，耶稣就动了慈心，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。”你洁净了吧？怎么样？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体恤我们每个人的软弱，他同情我们的疾苦，他看见他的百姓困苦流离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。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跟2000年前的犹太人是一样的，没有神，没有指望，在疾病、在死亡、在魔鬼的权势下挣扎痛苦。耶稣愿意拯救我们，他也愿意医治我们。啊，如果你自己不能确定说神是不是要医治我，你就永远不会得到医治。除非我们明白神的意愿，他是医治我们的，你否则你就不会得到医治。你要知道，神他代替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疾病。啊，耶稣说：“我肯。”啊，他有那种爱，他有那个能力，他愿意来医治我们每个人。来释放每个人。你看，在圣经里没有一个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不得医治的，耶稣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求医治的人。我们知道耶稣医治我们是出于他对我们的怜悯。第二个是呢，耶稣呢医治我们，但是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信心，需要信心。你首先知道耶稣他要医治你，然后你怎么样？要有信心。讲了第二课，加百农。五节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你看到了吗？耶稣马上就要去。百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下。”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做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”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那个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。我们知道信心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关键，也是一个人他的疾病得到医治的关键。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个故事是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医治的第二个神迹。啊，在耶稣那个时代呢，啊，以色列人受罗马帝国的统治，这位百夫长他不是犹太人，他是罗马的军官，相当于我们现在部队上的连长，手下管着100个士兵，在驻守到加百农，是吧？在加利利的海的西北岸。啊，我们耶稣呢称赞他是什么？他是一个真正是有信心的人。啊，是有信心的人。他的信心呢包含在几个方面，首先包含在他的爱，他有爱，懂了吧？你知道吗？说有一个百夫人他进前来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”是不是啊？人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啊，或者为自己的家人来求平安、求健康、求好处，而这个百夫长怎么样？他不是这样， 他不是自己得病，他为了他的仆人来求医治，他为了仆人医治。我们看见他有爱，懂了吧？你知道在罗马的时代啊，那仆人他的地位是很卑微的，在罗马人的眼中，仆人就是奴隶啊，在市场上买进卖出的都是一样 物品一样，一般的人都不会看重他的仆人。而这个罗马的军官，他竟然为了自己这个奴仆降卑自己，来亲自的求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。我们看见他的爱怎么样？不平凡，不平凡。我们你有爱，我们才能看见人的需要，因为有爱，我们才能表现出这种关怀。我不知道你当啊，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真正的对你那个祷告的人有真正的爱呢？你知道吧？当别人啊有疾病的时候，你真正的会为他代祷吗？啊，真是当别人真正的有痛苦疾病的时候，你真正的爱他，就表现在你肯为他祷告，你不管他知道不知道，懂了吧？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生病了，我们都漠不关心，就顺其自然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在这个罗马军官他为他的仆人这个祷告里，我们看着他的信心里面包含着他内心的爱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那里说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在另一个版语汉语的翻译里说，唯独借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心才有用处，懂了吧？你的信心里面必须有爱，你才能够对别人有帮助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孩子有疾病的时候，我们为他迫切的祷告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怎么样爱，对自己的孩子有爱有关怀，这个爱心让你的孩子能得到医治。我们的耶稣也是这样，耶稣说我去医治他，是不是？我们同样看到耶稣把每个人都是他的孩子，他爱我们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表达看到这个白夫长他的谦卑，谦卑。很多人谈到神医治的时候，他说祷告了很久，他说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医治我？甚至心里怎么样，甚至有怒气有怨恨在里面。可是这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，他首先称主啊，说第二个字是主啊，你懂了吧？你知道百夫长称耶稣为主啊，你知道犹太人几乎没有人称耶稣是主的，你看到了吗？正统的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人叫耶稣是主的。而一个罗马的百夫长，他能竟然叫耶稣是 为主，表明他承认耶稣的权柄。他的信心在于他认识耶稣基督是主，只有耶稣才是掌管万有真正的主宰，不是罗马的皇帝，不是中国的总统，是不是？不是政治军事的力量。他能看到耶稣用圣灵的能力来医病，来赶传道，来赶鬼。耶稣掌管的权柄已经超过了这个世上人的能力，他的主权的范围不是罗马的帝国所能管辖得到的，是不是？人只能管人的事，他怎么能管属灵界的事呢？耶稣掌管的是天国的统治，而罗马的帝国怎么样也在这个主权的掌管之下。这个世界一切的国还有国度国王都会要成过去的，而耶稣基督怎么样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，因为他是主，他是神。然后他说啊，他是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你懂吧？你知道这个百夫长啊，他是个非常谦和的人，谦和的人。你知道吧，在这个啊《路加福音》同样记载着这个故事。那时候的犹太人的长老啊，都给这个耶稣都替这个百夫长说情，说什么？说你给他行这个事，因为是他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为我们建造会堂。而百夫长自己说什么？我是不配得。你知道吗？犹太人呢，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他看不起外邦人，他认为外邦人怎么样是污秽的，所以犹太人呢 都不进外邦人的家，都不进外邦人的家。说如果他进了外邦人的家怎么样，他就成了污秽不洁的人了。这个百夫长他熟悉犹太人的生活风俗，知道吗？他不想让耶稣为难，你看到了吗？他知道如果一个正统的犹太人，他根本不进外邦人的家，是吧？他是怕耶稣说来的时候把他弄得不洁净了，所以呢他说你到我家我不敢当，他意思拦住耶稣，你不用来，你不要为难。你看到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说话是很谦卑的呀，所以耶稣说谦卑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一个真正的谦卑的人，一个真正的虚心的人，一个看到灵里自己贫穷的人，他才容易靠近耶稣，容易得到耶稣的恩典。所以你要经历天国的全能和祝福体现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就需要谦卑。就像这个罗马的军官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不谦卑，他是不容易来到主的面前的。你知道常常一个骄傲的人，他被自己的骄傲所蒙蔽了，他看不见属灵的世界。只有一个谦卑的人，你知道他本来是个罗马的军官，是不是？他占有着，他掌管着整个的这个加麦隆这一团的这一边的权势。可是他知道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有限与脆弱，所以圣经中所有那些信心的伟人都是非常谦卑的人。所以一个人有了病，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带着一个傲慢的心，那么来祷告就一定会蒙应允的，应允的。第二个，我们看看他的信心的根据，信心根据什么呀？就是凭耶稣的一句话，你知道吧？他说：“主啊，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有病在我一下，对这个事去他就去，对那个事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，你何必来呢？说一句话不就好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是个官啊，是不是？他有上百号的兵在他的一下，他知道什么是权柄，他可以凭着他的权柄命令他的手下做任何的事情。他知道只要他说话，下面的人就会去听从，就会顺从。他知道一个有权柄的人说话是有多么的能力，多么的能，他的说话是有多么的有能力，有能力。他相信耶稣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，是吧？耶稣属灵的权柄不只掌管着灵界的一切，掌管着现实的一切。他的能力是不受时间、空间人或者任何的条件所限制的。任何的疾病都不会像耶稣就像他手下的士兵一样，是不是？耶稣要疾病离开人的身体，那么疾病就会马上绝对的顺服。我们知道耶稣他的话带着圣灵的恩膏，他一出口就怎么样，就产生功效。所以耶稣不需要费多大的功夫，耶稣也不需要费多少的力气，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成了。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所以说耶稣你不必到我家中，你看他的信心是多么大。首先他对权柄，对属灵的权柄，对耶稣的权柄有多么清楚的看见呀！所以呢，耶稣非常的称赞这个罗马军官的信心，即使在犹太人当中也找不到这样有信心的人，也找不到这样有一个属灵看见的人。人外边的眼睛的看见是瞎的，只有你灵里的眼睛看见了，你才是真正明白的人。你看这个百夫长，他不是犹太人，他是罗马人，是外邦人。他的信心不是靠他的宗教背景来的，那根本没有什么宗教背景，也不是靠教育来的。他的神学是从哪来？从普通的常识中来的，是不是？很多重要的真理都是从现实的生活中领悟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不是靠着读书，你知道吧？很多人读书读得很多，但是读到越来越多，怎么样？ 读到不信了，最后连神都不认了，是吧？多么可惜啊！而这个千这个百夫长是不是啊？他从来啊，可能他很少知道犹太人过去的事情，是吧？犹太人，你看犹太人他们经历多少的恩典啊！犹太人他知道他的祖宗啊，过红海，红海那么那啊，红海都能过来，是不是啊？他过去呢旧约的历史上记得那么的神迹，可是他们还是没有信心。而这个罗马的士兵，这个罗马的军官，他对耶稣的话却有这样的信心。他知道信心不是空口无凭的，信心的根据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，罗马书十章十七呢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怎么样？是从耶稣的话来的，耶稣的话来的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当你有了难处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读圣经，去祷告，什么时候神跟你说话了，事情一定会成就的，一定会成就的。当耶稣一开口，怎么样，事情已经成就了。所以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他马上就回去了。耶稣的身上带着圣灵的能力，是不是啊？他的话语带着医治的恩膏。耶稣的话一出口，怎么样？这个那个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。耶稣从这个整个故事从头到尾，耶稣根本没有看见那个患病的人，也没有到这个百夫长的家。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的仆人就好了。那个瘫痪的病人在家里，他没有靠自己一点的信心，是不是啊？而是靠着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和对耶稣的爱心和对着耶稣的信心。真的，信心带来神迹的能力，信心能够移山挪海，信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只有信心才让我们能够经历神迹，经历神迹。第三个，其实在圣经中，耶稣神已经应许他要医治我们。我们再看十四节，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到了晚上，有许多带着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医治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疾病就是一个啊灵啊，疾病是一个灵。你知道当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的时候，你看路加福音，耶稣站在旁边斥责那个热病，热病就离开了。所以说我们呢，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，也是来祷告，来抵挡魔鬼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怎么样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。要相信耶稣，要相信耶稣，靠着他的话来抵挡，来抵挡。你知道耶稣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。2000年前耶稣怎么样医治疾病，今天怎么样，耶稣还是没有改变，是吧？不论任何的时候你需要他，耶稣怎么样都可以帮助你，是不是啊？耶稣都是用一句话把鬼都赶出去，只用一句话。你知道真的，耶稣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一句话。耶稣你在后边，耶稣向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怎么样，那个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在9章，耶稣对那个探子说，拿起那路再走吧，那个人怎么样，立刻就起来回家去，是吧？他对血路的患血路的女人说，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个时候那个女人就痊愈了。他对亚伦的女儿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，她的灵魂怎么样就回来。你看着吧，耶稣的话带着神的能力，带着圣灵的能力，带着圣灵的恩膏。耶稣的话不知祝福了多少人的生命，现在还是这样。耶稣的话能够帮助世上每一个世上的灵魂得到拯救，帮助有疾病的人得到医治。只要你相信，不要疑惑。你如果能信，圣经说，再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依据，不带着能力的，不带着能力的。所以说我们很少啊、我们啊、很少传讲医治，但是我们也相信圣经中把这么多的啊医治的事啊事情记载在圣经里，我们自己要亲身的来经历神、认识神。我最后讲一个见证，在国内呢有个老姊妹，她从小呢就在教会的学校里读书，从小，但是她是挂名的基督徒，一直到1949年，啊，到四年。其实很多人我们知道，很多人信主很多年都是挂名的基督徒，跟他一样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我自己这样。到了1949年以后呢，教会呢都关门了，教会都关门了，啊，带他信主的牧师和师母呢都被赶出去了，都赶出去了。国内的牧师呢，不是下放劳改，就是偷偷的改行，所以呢，他呢就停止了聚会了。后来呢，祷告呢也不做了，是吧？一个人他对神没多少认识，是不是？又不让聚会了，就慢慢的就冷淡下来了。他不仅什么呢？他又不明白真理，然后呢，还去跟着别人去算命啊，去做那些事情，因为没有生命嘛，是吧？你知道呢？他家庭的成分不好，啊，他的丈夫呢，在反右的时候呢，都秘密的被逮起来，然后处死了，连骨头也没见到。懂了吧？所以呢，他孤儿寡母来承担这个整个家庭的重担。你想一个寡妇，是不是啊？他受被人欺负啊，到文化革命的时候，那些个人就把他关起来来打他，你知道吧？打他。所以呢，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他所以呢，做人呢小心翼翼，非常小心翼翼的。他因为啊长期受虐待吧，所以他4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慢性的溃疡性的结肠炎，啊，平时啊没有一天不拉肚子的，你知道吧？他一天好多次，而且不是脓就是血，你懂了吧？所以他从50岁到70岁这20年间，他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，啊，西医呢束手无策，他只能呢吃中药，啊，中药就是每天一摊上10包8包的就往家里拎，是吧？啊，吃药还算轻的，但是常常一旦发作起来，这个病一旦发作起来，根本就止不住，就发烧，然后刚住院，然后就住院，医院就给他家里下病危通知，然后儿女都围着那个病房，胆战心惊的。每一次一发作，他家里就预备好，给他做心理准备了，做心理准备，可是还是没有死。后来到了啊80年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怎么样？教会的慢慢都开门了，两个主内的姊妹都说：“哎，你回教会吧，你前个信主，已经从49年到79年30年了，懂了吧？”他呢，也就因为以前信主吧，现在教会关门了，他呢就回到教会，这个姊妹呢带着病呢都去教堂，然后呢做礼拜，然后啊在教会呢还默默的做义工，默默的服侍，这时候他已经70多了。是吧？70多了，再过了三四年呢，他这个结肠炎呢还是照样。可是呢，他现在已经知道需要主了，懂了吧？他还是一样的虔诚，是吧？过了后来呢，结肠没有好呢，后来呢又得了心绞痛。人们一个人岁数大了，各种的病都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也是常常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作，不知道要发作，有的时候呢一天呢还发作好几次。结果呢，他这时候因为这时候老了，所以他就懂圣经了，是吧？读点圣经，然后呢也自己为自己来祷告，你知道吧？他为他的结肠炎祷告了7年，啊，这时候又得了心绞病了，他为这个心绞痛呢祷告了七个月。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需要经过试验的，你明白吗？我说我有信心，这个信心头脑上的是嘴上的，真正的信心是需要在心里的，哎，神就是要来训练我们，让我们学会谦卑，让我们学会顺服，啊，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得到医治。可是这个老姊妹她没有气馁，还是继续的祷告。一天呢，教会呢来开培灵会，4天的培灵会，到了最后一天呢，啊，这个牧师呢，啊，就开医治大会， 一直到会，他呢让所有有疾病的人、啊、都要向神认罪，向神认罪，只有你认了罪，你才能得到赦免。如果你和别人啊，别人吵了架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有心里记恨别人的怎么样？你需要宽恕别人，需要给对方求和好。只有这样呢，牧师说，神才会宽恕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。你知道这个老姊妹啊，她心里有很多很深的仇恨呢、啊。你想在那个时候，那么多人欺负她、打她，懂了吧？经过很多的苦害，经过很多苦害，是吧？他呢也到这个到了到神面前来认罪，他说认罪，他在给神说，他的神说，他说对那个伤害他的人，他说呢啊，我如果真的你医治好了，我去找他去赔礼道歉去，因为我恨他，是不是？他要去跟他和好去，因为人都活着呢嘛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他就默默的祷告完了呢，然后呢这个牧师开始给每一个人按手祷告，结果就在那天夜里。这个老姊妹两种的疾病同时消失掉了，同时消失掉了。等她知道她自己好了，她专程 坐火车 到一个外城市去找那个苦害她的人，给她去赔礼道歉和好。从那以后十几年过去了，她再也没有吃过任何的药物，她的心绞痛一次也没有发作过。他家里不是住在楼底下，还住在上楼。他每天爬高层的楼梯，都90多岁了，是吧？爬上啊，走远路都很正常。他自己带着老花镜看圣经，走路也爬90多岁了，也不用拐杖，而且每星期天都是自己乘公交车去怎么样？去上教堂去做礼拜，上高楼也不起喘。真的，要相信。神在圣经中是他给我们的话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他担当我们的重担。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这样，你有了疾病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，无论什么疾病，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。就像神对马大的说，我岂没有告诉你吗？你若信，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信，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。让神来医治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你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脱离疾病，脱离死亡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为我们中间所有身体有软弱还有有病的弟兄姊妹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宝血再次的来遮盖他们，你的圣灵的恩膏来医治我们每个人，医治每个人，让我们每个人来相信你，相信你的爱，相信你的怜悯。主啊，你过去怎么样来医治圣经中这么多的虚意的人，也今天也医治我们今天每一个软弱的肢体。让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，圣经说因主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，因主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。主啊，你来代替我们基督的软弱，赐给我们真挚的信心来医治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相信啊，你啊，当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，你会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你的话语带着圣灵的大能，带着医治的恩膏来医治我们，恢复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的健康。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